弟兄姐妹，圣诞节快乐！
快乐，
快乐。
大家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Happy
好像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好像不是很多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太兴奋了，今天早上爬不起来啊？OK， 昨天晚上我们真的在一起能够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时候。这是我们疫情以来首次的实体庆祝圣诞节，非常感谢神。经过三年的熬炼，我们终于可以像以前一样欢聚一堂，享用神赐给我们的美食。我们一起用歌声、舞蹈，用各种形式的表演来表达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感恩。正如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各个教会里面，可能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形式不一样啊，地点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庆祝的这个心和目的是相同的。我们盼望不只是庆祝在我们教会里面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和他带来的救恩，我们也盼望天下万国万民都能够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愿全地都要向他歌唱，来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欢迎天友黄燕。我们每年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认真思想一下。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耶稣是基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真的是信耶稣是基督吗？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弟兄姐妹讲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其实也不一定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那个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别人是怎么看待我的？然后他们回答了，说是先知等等哈。然后耶稣问，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其实耶稣不仅是要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我想耶稣也会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到底认为我是谁？我们到底认为耶稣到底是谁？在马太福音当中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内容。在马太福音前面的四章一到四章，就是主要是讲到耶稣的家谱、耶稣的降生，然后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开辟道路，然后讲到耶稣受洗，然后后面又讲到在第四章里面耶稣在旷野四十天接受魔鬼的这个试探，然后他呼召拣选门徒来跟从他。那在前面这个一到四章的这个经文内容呢，就是把耶稣和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要连接起来，为耶稣出来传道做好铺垫。那么我们都知道，从五到七章是著名的登山宝训耶稣向门徒讲述天国子民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耶稣他的教导真是有从天而来的这个权柄。在八到十章，然后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治各种各样的病症彰显从神而来的能力。然后他也打发门徒出去传讲福音，来训练他们来跟从主。那从十一章到十五章面对耶稣所讲的、所行的、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了那些以色列百姓是怎样回应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怎样回应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是怎样回应耶稣的。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有的人前面耶稣一到四章讲的是耶稣他就应验了这个旧约对弥赛亚的这预言，然后天国的宪章等等，然后要医病赶鬼，所有这些哈，你耶稣他讲了很多事情然后做了很多事情，行神迹医治。那么到那个时候，那些人是怎样看待耶稣呢？对吧？有的人就是看见耶稣所做的，听见耶稣所说的，他们就有信心来跟从。那有的人他就还会在那儿徘徊不定，有的人呢就是固执的抵挡甚至是污蔑说耶稣是 鬼王别西卜那一伙的人。所以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耶稣的有这些不同的反应啊，在当时来讲的话其实也不足为奇。面对神的大能啊，面对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面对神的大能拯救诸般的恩典啊慈爱，以色列历史当中还是有无数的人在抵挡神，对吗？背离神，就算是在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你看他们经历这个那么大的神迹，在埃及降下十灾，在过红海这么大的神迹行在他们面前，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吧？ 不信质疑来去抱怨等等。那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一直跟随在耶稣基督身边，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亲耳听见耶稣所讲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认识耶稣基督的呢？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当中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们听过耶稣的福音，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去敬拜神，但是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呢？在刚才相约弟兄带我们读的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里面讲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在这个地方他提到的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城，它是西律大帝那个他的儿子腓力所建造的所以叫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城的名字。它是在位于加利利海，就是北边40公里那个黑莓山脚下面的一个城市那个地方呢是约旦河四大源头之一的那个发源地之一。那个地方有非常，就是黑莓山，它是在以色列那块地方是最高的一座山，它那个地方 山顶上面是有那个雪啊，就是很大，就是有的时候是终年都有 雪水就从上面流下来，所以那地方的水源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那个山脚下面就是非常肥沃，土壤肥沃，物产也是非常丰富。那么在那种环境里面，就在当时的话就吸引了很多，在那山脚下面就建了很多那些寺庙那么就是很多寺庙。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充满异教崇拜的地方，问他们说，你世人认为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为什么会把门徒带到那个地方？因为在那地方很多很多很多神庙嘛，对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耶稣问那些门徒，你们说世人认为我是谁？有可能就说世人的话，很可能就说耶稣可能就是，是不是相当于众多神庙中的一个有能力的那个神而已。耶稣问门徒的这个问题到现今已经有2000年了。今天在这个各种宗教林立的社会里面，我世人又是怎样来看待耶稣呢？世人是否也会把耶稣当作这个众神之一呢？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在这地方耶稣提到人子这两个字，在四福音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多次用人子来指自己在斯蒂凡他殉道的时候，他也用人子来指耶稣，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也用人子来指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他说在启示录一章十三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耶稣用人子来指自己的地层意思。人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地层意思是他是在耶稣在引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预言，在那地方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必临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到权柄、荣耀、国度。在那个但以理书那个地方，那个讲的那个人子就是非常明显，他就是指那位救世主耶稣，就是被给予国度、荣耀、权柄的人。 所以当耶稣在用人子来指他自己的时候，其实他在他在指向那个但以理书那个对人子的预言那位弥赛亚，他就是但以理书中那个所预言的那位人子那位弥赛亚。其实所以说耶稣当说用人子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宣告他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还有耶稣他在用人子来指自己的话，还有第二层意思，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比先知神称先知以西结为人子有93次，神在以西结书里面称以西结为人子，我们知道那以西结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人的儿子，就以西结是真的一个人，人的儿子就是人。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的，就像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诞生，耶稣他不是以神的形象来到世上，他是以人，一个真实的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是借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说自己是人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与我们一样出生成长，与我们一样要吃喝，与我们一样有感情。所以耶稣他在用人子这个字来指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有两层意思，明白哈？就是当大家以后读到这个的时候，要明白人子，他第一个他是指向旧约里面的那位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人子，那个人子你要看上下文非常清楚，就是指那位救世主弥赛亚。另外的人子的话，就是指他自己，他是一个道成肉身，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其实人子这两个意思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看说，我们经常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其实用这个人子这两个字可以一下子就全部包括进去。耶稣他是人子，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与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没有犯任何的罪，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父母而来，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继承了亚当夏娃的罪行，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与我们这些人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没有犯罪，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对以色列人说自己是人子，在那个背景下面，就是向以色列人宣告他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他是真正的神，同时他是真正的人，他能够体会我们一切的软弱。在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所以我花了点时间解释这个人子的意思。那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人子是谁？你们说别人是怎样看待耶稣的？这点话，这个问话有点奇怪哈。耶稣想要知道世人是怎样看待他的，其实他可以自己去问那些其他人嘛，对吧？你们说我是谁？他没有去问，直接问那些人，而是直接问的是问门徒。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问门徒说别人怎么看待我是谁，而不是直接去问那些世人说你们认为我是谁？耶稣难道不知道世人怎样看待他吗？我相信当然知道的，但耶稣想要知道门徒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世人的观点可能会影响门徒的观点，当门徒说别人是怎样看待耶稣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即使他们不一定是这样认为的，但可能也不会强烈的反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这样对你说，有人说你是有点自私哦，对吧？有时候会听到这，有人说你有点自私，是谁说的真的你不知道，有人说你有点自私，我们是不是经常有人，他是说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我们是不是经常听见这样的话，有人说，但是是谁说的我们不知道。当有人对你这样讲说，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想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他认为你确实，比如说有人说你有点自私， 那可能他认为你确实是有点自私啊，所以借用有人说来表达他的意思，他真实的意思。第二个，可能他认为你有这个自私的这个倾向，所以借用有人说来提醒你，你不要自私啊。所以你们经常说有人说是这样，就不管其实是怎样讲，如果这样对你讲说有人说啊，那他用有人说来表达意思，他多少其实都有点赞同有人说的那种说法。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可能对于情商比较高的人的话马上就能够领会啊，有人说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对那个情商比较低的人来讲的话啊，就是绕了一个弯哈，有人说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他到底那个人跟你说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其实我像我这个是比较情商比较低的人，我就不一定能够明白说有人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家里面跟妻子有时候起冲突，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说什么，所以我经常跟他说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讲，不要跟我绕圈子绕个弯来跟我讲，我不一定能够领会得到。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比较敏感，可能比较适合用这种委婉的有人说来给你提建议，但有人比较迟钝，需要用直接的话来表达这个建议，这是一点题外话。我们回到耶稣问门徒的这个问题上来，耶稣问门徒说人怎样说我是谁，世人是到底是怎样看待耶稣的。其实耶稣想知道门徒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是如何。耶稣回答门徒回答耶稣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你的一位。总之门徒的意思，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耶稣就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先知，就像旧约中那些伟大的先知如以利亚、耶利米或者是那时候刚刚殉道的施洗约翰一样。门徒这样说，有人说是有人说，其实这是不是门徒的观点？我相信其实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其实很多人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和那些有人说的观点其实是一样，他们也认为耶稣就是，他们其实也是这样看待耶稣的。门徒这样讲已经算是非常，在当时来讲的话已经算是非常肯定耶稣的，因为当时在那以色列人确实有人认为耶稣就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先知，因为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他们知道，这个听起来就知道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比如在旧约先知如耶利米，他传讲的这个审判信息也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权柄。耶利米他劝告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悔改，他们要被掳七十年之后要归回，后来这些话都应验。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比如说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有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比如说像以利亚对吗，以利亚他你看他在加密山上大战那巴黎先知的时候，他一祷告哇，那个就是神从天上降火把那个就是燔祭都给烧掉，那是非常震撼的哈。那个他的徒弟以利沙也行了很多的神奇奇事，他们以利亚与以利沙都曾经使人复活过，那个以利亚也使那个撒勒法的那个寡妇在饥荒之年使那个坛里的面没有减少，这些还有以利沙也使寡妇用一瓶的油向许多空瓶子里面倒油然后去卖债，这些都是这些先知他们都行过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其实在以利亚和以利沙行的这些神迹奇事，这是在旧约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在耶稣，他用五饼二鱼行了神迹对吧，使五千人喂饱，然后用，七个饼使四千人喂饱。其实我是最近才发现把 这两段经文连接起来知道吗，就以利亚他是那个坛里的面没有减少，以利沙是那个罐里面油他好像是倒不完，其实和耶稣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所以当耶稣他用五饼二鱼 啊，来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其实让以色列人就想起以前的那个以利亚、以利沙的这个故事，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连接性的。所以有人在当时的在当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在传讲天国的这些信息的时候，登山宝训等等，当时真的确实是有很多人从耶稣所讲的、所行的、所做的这一些，很多人认为耶稣就是一位伟大的先知。那个在当时对世人对耶稣的这样的认识，这可以算是已经比较肯定、比较正面的一个认识。所以在十二门徒当中，对耶稣说他是一个先知的话，其实也不足为怪。我们不要带着我们现在读完整本圣经的角度，我们去看那时候门徒的回答。我们一定要回到门徒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当中去理解门徒他们是怎样看待耶稣基督的。这是有人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这已经算是对耶稣比较肯定的一个认识。但是当时更多的人跟随耶稣基督，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先知，而是因为耶稣他可以医治他们的疾病，可以赶鬼可以跟着他可以吃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他们困扰的一些问题。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是因着这些原因来跟随耶稣基督，而不是因为耶稣是一位先知，而是因为耶稣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疾病吃等等这些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很多人在当时的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耶稣可能就是在他们眼中的，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他们眼中的一位贵人。一旦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实他们就不需要跟随耶稣基督了。在四福音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那十个得大麻风的，对吗？医治之后有几个回来的，只有一个。当他没有得医治的时候，苦苦的哀求，那得医治之后，九个都不见踪影。其实，在今天的里面，其实这样的情况多不多？有很多。特别是在这个印象对我是印象非常深的。我是05年那时候移民到加拿大，那时候我们知道哈，就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是那时候2000年左右来加拿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来的时候都是。两个箱子对吧？没有像现在的人，就是提着一箱子的钞票来了。我们是那时候是拎着两个箱子，就是衣服啊这些就过来了。所以到这边来，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什么东西的，也不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依靠的所以呢，就是很多很多新移民那时候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可能会去教会。所以在那时候教会里面去教会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当他们找到工作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到底有多少人留在教会里面？是吧？很少。其实，这些就这种情况和这个当时的那些很多以色列人跟随耶稣基督的，其实这现象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这是当时很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只是想得到这个生活的这些好处，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可能就跟耶稣说拜拜，我不需要你了。这是一类的，这类人其实占多数。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极有能力的领袖。他们从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当中看到耶稣有极大的能力，所以他们盼望耶稣能够运用这些能力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对弥赛亚的期盼，就是像他们盼望着那位弥赛亚就像大卫一样有能力的君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盼望耶稣能够来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盼望的是一位政治弥赛亚，这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一句话来形容当时很多另外一批人，他们对耶稣的盼望是这样子。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等等，彰显的这些能力，让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位就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个有潜力的那位政治弥赛亚的候选人。所以，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大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列队欢迎，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手拿这个橄榄枝，就是来迎接耶稣进城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他们为什么这样来迎接，并不是他们认为真的是耶稣能够来带给他们就是除去他们的罪恶，或者是能够解决他们这个吃喝的这些问题。当时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人，很多人是希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这是当时人呢很多对耶稣的这样期望是这样子。这是一类人我们可以说是有些人认为耶稣是很有能力的先知，有的人认为耶稣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等等，有的人认为耶稣可以是他们所期盼的政治弥赛亚，可以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等等另外有些人呢就是反对耶稣的人比如说那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耶稣所讲的、所行的吸引了很多人跟随耶稣，所以赢得法利赛人的嫉妒就没有人跟随这些法利赛人，都跑去跟随耶稣去了，所以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的嫉妒耶稣竟然在安息日这公然的来医治疾病并且在众人面前来拷问这些法利赛人的良心比如说那个治好那个瘫痪的那个人在圣殿里面耶稣问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面不把它抓上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就在众人面前在质问这些法利赛人，安息日为什么不可以治病？耶稣一点没有给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面子，在众人面前问得他们哑口无言。所以难怪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处处要抓住耶稣的把柄，要来控告他亵渎摩西的律法。耶稣在这些法利赛人面前，在这些法利赛人眼中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捣乱分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在这些法利赛人眼中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看待耶稣的。2000年过去了，现代的人又是怎样看待耶稣呢？现在世人或者我们听见的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他们是怎么看待耶稣基督呢？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耶稣基督呢？现在的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确实是确有其人并且他们也认为耶稣是犹太人，但是呢正统的犹太人、犹太教徒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被盗的犹太人，他不但离弃了他的犹太弟兄姐妹，背弃了他祖宗的信仰，并且创立了另一个对犹太人极具毁灭性的宗教。这是正统犹太人他们是这样认为耶稣的。除了正统犹太教以外的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一部分犹太人开始以比较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耶稣有些人看待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犹太拉比，但他的门徒误解了他的教导，以致创立了反犹太教的基督教。这是现在犹太人他们是这样认为。有些犹太人看待耶稣是智者或者是先知，有些人看他是神秘主义者这是现在的犹太人其实对耶稣也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这些犹太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分歧，但他们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共同点。那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是怎样看待耶稣呢？在伊斯兰教里面，那些穆斯林他们相信耶稣也是真有其人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先知，他们在古兰经里面称耶稣为尔萨，但是他们反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为他们认为上帝不会有儿子，上帝不会像所以当我们一跟穆斯林讲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接受，他们觉得这个神怎么可能会生一个儿子，因为他们的理解，当我们说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自然就想到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父母生一个孩子一样，所以说他说上帝 没有妻子啊，神没有妻子，他也不会生孩子。所以说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觉得这是不可以接受。其实他们真的是没有明白啊，我们当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的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完全按照字面上来理解。这是为什么伊斯兰教他们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中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真正的含义。他们还否认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他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变成人来到世上啊？所以这是对他们伊斯兰教，这是他们不能够在他们的神学观念里面，这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并且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必定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代替我们的罪。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是比耶稣更优越的先知，是最大最后的先知，耶稣是一位比穆罕默德低一等的先知，这是伊斯兰教里面对耶稣的认识。那在华人当中我们又是怎么认识就是看待耶稣基督呢？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华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可能很多人就把耶稣基督是不是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名字，其实因为这还是不对的，耶稣才是名字，基督是他的这个他的称谓。有的人会把很多华人会把，特别是你要去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讲信耶稣的，他们会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西洋宗教的一个教主但是真正知道耶稣故事的人是非常的少的。有的人把信仰基督教看成是崇洋媚外，或者是当作迷信感谢神今年这个疫情把他们搞得就是来不及去批判这个基督教是洋教了，所以大家都在忙着在抗议，好像也没有人来开始像往年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就开始就反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声音就特别的大，然后不准在校园里面这个唱圣诞歌，摆圣诞树，商场里面也不能摆。我看今年就是他们也来不及去批判基督教了，每个人都在忙着抗议。所以其实不管是就是犹太人或者是穆斯林或者是华人对耶稣的认识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偏差。但是华人相对来说犹太人相对犹太人或者是那个穆斯林来讲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犹太人和这个伊斯兰教他们对耶稣已经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当让他们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对他们讲是很难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华人因为没有一个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可能要容易接受的容易一点。这是世人，就以前在耶稣时代那些人是怎样看待耶稣的，在现代是人是怎样看待耶稣的，那是在世人对耶稣的看法，不管是2000年前还是2000年之后。那么门徒眼中的耶稣到底是谁呢？然后耶稣问完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然后接下来就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面对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你可以说就是当他们回答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这种压力，对吧？他可以随便怎么讲，但耶稣马上说你们说我是谁，这就比较尖锐了。如果回答门徒会想让我回答错了，是不是会马上会挨板子或者是挨顿骂所以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彼得回答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非常肯定彼得的回答回答正确。彼得说耶稣是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要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恢复与神的关系，要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弥赛亚国度，来实现神对大卫的应许。用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话来说，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彼得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很多人一听说儿子这个词，马上就想起有父母而生的孩子，就像穆斯林他一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不愿意相信。其实这是没有真正明白圣经当中对这个的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算是这个儿子，其实我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可能当我们一提到这个儿子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会有一想法，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真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我们真的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在当中我们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怀疑过，这是对我们信仰的灵魂的拷问，你真的有没有怀疑过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在圣经当中，儿子这个词其实它是有非常 广泛的这个含义。首先，儿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可以用来表达这个是后代的这个意思。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儿子就是儿子嘛，那还有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儿子这个词它可以指后代，不只是指儿子，可以指孙子，孙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都可以叫儿子，就是后代的意思。圣经中就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提到耶稣的家谱，里面你要去翻到耶稣的那个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里面可以看到，全是什么？里面都是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其实你要去真的去对照的话，那个儿子不一定是他真的是他儿子，他可能是他的后代的，已经好几代了。所以真正的是有多少代你不能从这个儿子这里面去数，其实他中间有跳代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在圣经当中，儿子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是后代的意思。其次，儿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还表示具有与父亲相似的品性。比如说在我们知道保罗称提摩太为什么为儿子，那提摩太真的是保罗的儿子吗？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说，写信，保罗说，我要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为什么保罗会称提摩太为儿子？那显然提摩太不是保罗，保罗没有结婚嘛，他怎么可以会儿子，对吧？那他就称提摩太为儿子。所以你知道这个儿子的这个含义，其实真的是和我们脑袋里面的想的这个儿子的词其实是相差是很远的。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保罗称提摩太为他属灵上的儿子就是表示其实提摩太和这个保罗他有这个属灵上的关系，他们也有在属灵上面的，他们都是信靠神的，他们有相同的这些品性。圣经上说基督徒是神的儿子，对吧？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经常讲的，那表示是什么意思？表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品性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那个真的在圣经里面的含义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还有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还有加拉太说三章二十六节说，你们耶稣是基督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说所以当彼得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表示他确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具有与神相似的特性。这是儿子的第二含义。儿子的第三个含义是还表示他是属父亲的，具有拥有继承父亲产业的这个合法继承权。比如在创世纪里面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来到这个老雅各面前。雅各做了什么件事情？他把约瑟的这两个儿子认养为他的儿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约瑟得了双倍的祝福？这双倍的祝福是从哪儿？就是因为雅各他把这个约瑟的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来认领为 他的儿子。这样的话，以法莲和马拉西就与雅就与雅各的其他儿子具有同样的这个继承权。那这个你我们都放在我们今天讲，这个不太可以接受哈。其实那个马拉西和以法莲是明明是雅各的孙子嘛，对不对？但是他却具有与其他的雅各的其他儿子具有同样的这个继承权，他们成为这个十二支派中的两个支啊、两个支派，所以与他们其他的人具有可以同得这个产业的份。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说到说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其实跟那个约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对吧？这个不管血缘上面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圣经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在表面上就是他是有这个合法的这个继承权，从法律上讲他是有这个儿子的名分。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还有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说，神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不好意思，所以那个地方以弗所书一章五节里面说的儿子的名分，其实那个地方就非常清楚的把那个儿子的其中的一个含义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在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子，将来要得着神赐我们天上永恒的产业。其实这是儿子的，这是第三个含义，就是可以继承 有合法的这个继承权，不一定说你真的是他亲生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说彼得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他的含义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当彼得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彼得那时候他还没有把耶稣与神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耶稣与神有相似的品性，是从神而来，是拥有神赐的权柄与能力。之后门徒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会有更深的认识，等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认识才完全的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是与父神同本质同真同荣，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他是真神。这个概念是在后面等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个慢慢的才完全建立起来的。那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拥有整本圣经的启示之后，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比较容易一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真神，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对吗？虽然说要理解它 不太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样的认识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行动呢？我们真的信靠耶稣是基督吗？是我们的救主吗？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为什么我们还有些人继续被罪所捆绑，甘愿做罪的奴仆，好像耶稣从来没有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对吧？我们说，所以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嘴巴里面就是讲的已经讲的非常的顺，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基督是救主，是救主。我们如果是认耶稣是救主，那救主救什么呀？不是说给你吃喝然后就是你的救主。耶稣是救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才是你的救主。只是给你吃吃喝喝，那不是你的救主，那只是你的贵人，不是你的救主。 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被罪捆绑？我们为什么我还活在罪恶当中呢？这个和耶稣是我们的耶稣是基督和我们的这个认识合符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我们真的认为耶稣是基督吗？我们真的是活出这个信仰出来的吗？我们真的认为耶稣是救主吗？其实真的这个我们这种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说啊已经说得很顺溜了，但是我们确实真正在我们的实际信仰当中和我们所说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差是很远的。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基督吗？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吗？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有些人还惧怕死亡呢？好像耶稣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带给我们永生一样。这其实也是我们要去思想，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从这种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要把拯救我们从死里复活，将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为什么我们还惧怕死亡呢？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基督吗？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吗？所以其实真的当我们去认真去思想耶稣是基督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思想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耶稣是我们的基督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词来呢？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我们还惧怕死亡？我们还是说耶稣是主对吗？经常我们经常在讲耶稣是主，我们真的信靠耶稣是我们的主吗？如果真的信靠，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还是坚持要自己做主，不愿意听从主的话呢？对吧？我们经常这耶稣是基督非常说的很多，耶稣是我们的主，主啊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把耶稣当成我们的主吗？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在自己做主，而不是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我们如果真的是把耶稣当成我们的主的话，为什么我们却不听从他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去侍奉他呢？对吧？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却不愿意去侍奉主，那个这个和耶稣是主这个真的是相差，真的是相差太大了。如果真的是我们的主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听从他的话，为什么不愿意去侍奉他？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主吗？这都是我们每对我们每个人这个良心的拷问。我们真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思想，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基督吗？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主吗？还有我们经常说耶稣是神，我们真的是信靠耶稣是我们的神吗？如果真的信靠，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还是 不愿意去敬拜他，不去敬拜他，不敬畏他呢？不好意思，今天在网络上面有65个连接，坐在我们这边的有大概十几位吧，其他人都去哪儿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如果你有生病或者是你有旅游，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能，有休假这个还可以讲。如果你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能这时候还躺在床上，可能怀着这时候可能在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今天是主日，那些弟兄姐妹都去哪儿了？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去哪儿了？我们教会有不说别的吧，我们有150位注册的会友，今天在网络上加起来不会超过100位，所有的还有50位，除了生病的休假的，我不相信有50位在外面生病休假的。耶稣是我们的神吗？我们真的是把耶稣当成我们的神吗？真的是很奇怪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嘴巴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耶稣是神， 我们真的是把耶稣当成神吗？我们在敬拜他吗？为什么我们在主日当敬拜他的时候，却把其他的事排在优先于敬拜神的位置上面？我们真的是信靠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吗？如果真的信靠，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还在拜其他的偶像，比如追求人生的成功、钱财、名利等等？我们是否真的是把耶稣用拜服的这种心态来对待？真的实话实说，我们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是把耶稣当成福来对待，而不是真的是把他当成主、当成基督、当作神来对待。我们很多时候有事的时候才在找耶稣，没事的时候不想找耶稣，也不希望耶稣来找他，就是大家相安无事，你也不来找我，我也不用来找你。我们真的信靠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独一的神吗？所以真的是这些，我这一连串的问，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思想耶稣到底在我们心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在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耶稣不但问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也一定会问我们，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我们对耶稣的宣告与我们的行为是否一致吗？我们真的嘴里面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但是我们真的是这样来活出我们嘴里面的这个宣告来了吗？当彼得第一次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宣告。这不是出于他对耶稣的观察和认识，而是超过了他的理解与认识，是天上的父神启示他才有这样的韧性。所以耶稣肯定彼得的韧性，同时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同样，若不是蒙神的拣选，若不是蒙圣灵的开启，我们怎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小小脑袋，我们能明白这个真理吗？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神，若不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我们绝不可能相信。我们以前是多么刚硬的人，是犯了无数罪的罪人。我们以前是被罪孽捆绑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不是凭着他自己对耶稣的认识，也不是凭着别人告诉他他可以知道的，而是神从天启示给他的这个真理信息。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也不是凭着我们读完整本圣经就可以信的，也不是凭着别人告诉我们就可以信的，而是神拣选了我们，圣灵开启了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如此信的。古今中外，有多少人读过圣经，还有多少人专门研究过圣经，但是他们当中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到底有多少呢？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听过耶稣的故事，听过基督徒向他们所传的福音，但他们当中真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又有多少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今天刚好也是主日，我们能够坐在这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中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感恩，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也盼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是基督的，我真的求神也能够来开启你的心，与我们一样能够来接受耶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 耶稣称赞完彼得，然后继续对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在这地方提到教会这个词，这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教会的意思就是、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聚集的意思，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表示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马太福音十六章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耶稣说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句话这个引起了教会历史上2000年的这个争论，关于教会真理的这个争论。罗马天主教说这磐石就是指彼得，所以他们把彼得当成他们的、第一任教皇，他们认为天主教才是最正宗的教会，因为一直从彼得传到现在的，他们是这样一脉相传下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我们要把教会建造彼得的基础上面，那彼得是第一位教皇，那么 后面跟随彼得的那都是，那才是真正的那个教会，这是天主教是这样认为的。而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说这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是指耶稣基督，耶稣才是教会的根基。其实我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彼得他自己也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说，主乃活石，固然是人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要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彼得他都没有认为自己是那个磐石，是来磐石，他非常确信的说耶稣才是那个磐石，才是、教会的根基。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说，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使徒保罗已经非常清楚的讲说，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罗马天主教在对这件经文的解释非常的、是非常的片面。他因为如果单从这一句话来讲的话，确实那个磐石这个词是指向彼得或者是指向耶稣，其实从语法上讲的话都有可能。他说从语法上讲都是有可能，那磐石是指彼得还是指耶稣，其实 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单从这句话来讲、你可以的。但是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不是单从这句话来讲，对不对？我们还要看整本圣经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子。整本圣经的意思非常清楚地讲，教会的根基，教会的磐石 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根基上面，这是非常清楚的信息。从彼得自己讲的，从使徒保罗讲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信息。所以我们说这个罗马天主教认为彼得就是那个磐石，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基础上面，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整本圣经的意思。天主教的这样的解释它是缺乏其他经文的印证，也与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不合的。教会怎能建立在一个使徒的基础上呢？哪怕他是最伟大的使徒，哪怕他是彼得，那是保罗，他是约翰，教会都不可能建立在一个人的基础上面。他是人，不是神。只有耶稣既是人也是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才是教会唯一的根基，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些在我们在查以弗所说的是这些，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理解圣经，我们需要整本的去看待圣经到底是怎么解释教会到底是建立在哪一个根基上面，哪一个磐石上面。所以罗马天主教认为彼得是、就是那磐石，所以他们高举彼得在教会当中的地位，把他当成、这个教会的这第一位教皇，导致他们认为彼得是历代以来的教皇， 的神在地上的这个，他们导致他们认为教皇是神在地上的这个代表啊，教皇就是具有除了神以外在地上至高无上的这个权威，所以教皇的解释就是最正确的解释。这就是罗马天主教其实最大的问题，他们高举人，其实包括他们高举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其实也是如同一辙。其实这是罗马天主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高举教皇，他们高举这个玛利亚。我们知道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不是某一个人，教会不是建立在某一个人的基础上的。其实这个道理，这个运用在我们今天的话，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教会不是哪一个牧师的，不是哪一个传道的，不是哪一个长老的，教会是属基督的，是属耶稣基督的。这点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属基督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教会真的不是属基督的，教会真的不是属耶稣的，教会是哪一个牧师的，那牧师在教会里面说了算，教会是他的教会，羊信徒是他的羊，不是神的羊，知道吗？所以我是特别的反感说，哇，你们是许牧师的羊，你们是蒋勇的，我听到或者是哪一个牧师的，我听到这句话是非常的反感。我们是神的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不是哪位牧师的教会，哪怕他太有恩赐再有能力，教会也不是他的教会，教会是属基督的。当我们把教会当成是自己的私人产业的时候，这教会一定会败坏，也一定会被神拆毁掉，因为那不是他的嘛，不是属神的教会，神自然会把它拆毁掉。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是属基督的，我们也要活出这个圣经的真理来。我们要教耶稣才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耶稣是教会的根基，他是教会的头。这个真理不仅要深植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灵里面，也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切切实实的活出来。千万不要高举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如果在教会里面高举任何一个人，哪怕他再有恩赐再有能力，他的事工再成功再顺利再大，教会都不是他的，教会是单单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如果当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看到处处在高举人的时候，处处在以人为尊的时候，这教会一定出问题。如果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个教会的在现状的话，你就赶紧逃吧，这是我的建议，对吧？如果你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教会的这种现状的话，你就赶紧逃吧。如果你不是像耶利米那样先知一样，神差遣你要到那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去宣扬这个宣讲神的审判信息的时候，你就最好逃吧，不要在那地方，因为教会是单单是属耶稣基督的，不是某一个人，只有耶稣才是教会的磐石，只有耶稣才是教会的根基。耶稣要把天国的钥匙给教会，这钥匙就是神给教会的权柄。耶稣把宣告罪得赦免和谴责罪的权柄给了教会，教会需要常常教导信徒不要犯罪，教会需要惩戒各样公开的罪，教会也需要挽回现在罪中的信徒。耶稣也把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权柄也给了教会，教会需要用这权柄去传扬福音，拯救人的灵魂，用这权柄教导人，医病赶鬼，使人心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在升天之前再次强调把这权柄给了门徒，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诞生来到世上的日子， 不管以色列人是怎样看待耶稣的，不管世人是如何看待耶稣的，教会总要正确的认识耶稣，正确的信靠耶稣。我们不但要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也要真的是从心里面，从实际行动中尊耶稣基督伟大，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这个头，要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要为耶稣基督发光发热，来见证耶稣，来侍奉他。这才是教会当行的，这才是真正配得上纪念耶稣诞生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思想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主，我们正盼望着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真是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有错误的认识耶稣是谁，如果我们在实际信仰生活当中错误的能够来行出这个我们的这个宣告的时候，求你来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正确的信仰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活出耶稣是我们的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神，耶稣是教会的根基和磐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来帮助普天之下每一个教会真正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正确的活出这个认识信仰来。谢谢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